以西结书第一至第五章，第一章，请大家现在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说，当30年四月初五日，那是在7月5号，大概是以西结30岁的那一年，以西结原文作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他呢是在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当中，也就是在约雅敬王也被掳走的时候。你不讲尼撒和他的军队啊，一共3次是来攻打以色列，每一次呢都掳掠了一些人回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呢是第一批被掳去的人，以西结呢是第二批被掳的。他呢是向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说预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仍然屹立，并且呢没有倒下。那时候在巴比伦被掳的人之中呢，有一些假先知对百姓说，你们呢不要定居下来，不要买房子，神呢不久就会打败巴比伦人的，我们呢很快就要回去了，所以呢你们不要定居下来，神会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呢不久就会从巴比伦回到本国去了，所以呢你们不要定居下来啊。耶利米呢一直在写信给他们说，不要听从那些假先知的话，他们告诉你们不要定居下来，其实呢你们应当定居，应当调整自己，应当适应环境，因为你们呢要留在巴比伦呢70年，你们当中大部分人可能会在巴比伦过世啊，所以呢你们应当快快适应环境，安定下来，在这个环境中呢安排自己。因此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有2批先知。第一批呢就是刚才说的假先知，而真先知以西结向他们说的话呢和耶利米告诉他们的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啊，耶路撒冷不会立刻被恢复，反而呢他会被巴比伦完全倾覆了，百姓呢都会毁灭而分散。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给他们说这些事情，以西结呢却在被掳的人当中对他们说，你们呢要听从神的话，要好好的适应环境，定居下来，因为你们会被掳在巴比伦相当长的一段年日了。所以在以西结书开始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说预言，那是在主前的596年。他的预言说到耶路撒冷将要遭到毁灭，随后呢随着时间的推进，他的预言呢果然就应验了，耶路撒冷的确被毁灭了。然后呢以西结的预言就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他就开始安慰以色列百姓，神在他所定的时候必定在耶路撒冷恢复神的荣耀。他曾经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门离开耶路撒冷，后来呢以色列百姓听说耶路撒冷要被完全毁灭了，他们就非常失望和低落。以西结的预言就开始安慰他们说，神呢还会在他的百姓当中工作，而神的荣耀会回来的，在耶路撒冷充满神的殿，并且呢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千层的荣耀，那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荣耀在他百姓中达到顶峰的情况，而这种荣耀呢会降临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苦难呢不过是一个经过，是一个短期的过程，神呢仍然会在他的百姓中工作，他的旨意还没有达到完成啊，所以呢以西结书的预言一直就指向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他看见以色列土地 被恢复，也看见了以色列国被恢复。他的预言有提到近代的西安运动以及以色列的复国，而且呢，他说到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苏俄会下来进攻以色列。我们看见他的预言呢，更往前了，说到在我们现在和将来所会遇见的事，包括可能我们将来在一两年之间在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顶多呢是五到十年将会发生的事。以西结的预言呢，又往前讲到了千年国度时代中以色列的光景和耶稣基督那时候何等荣耀的掌权，那个时候呢他会再回来，而从耶路撒冷的东门进入圣城，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所以以西结开始的预言在大约他30岁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初次临到他，他看见了神的异象，这是在耶路撒冷完全倾倒之前，他在这里呢形容了神的异象。以赛亚呢也看见过神的异象，以西结看见神宝座的异象，约翰在新约里也看见神宝座的异象。从这三个人的看见中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神宝座在属天境界里的启示。当然我们立刻就会遇见一个困难了，那就是说我们要用属地的语言来描述属天的事。那没有问题啊，我们现在还不懂得将来天上的语言，我们不会用那个语言来描述天上的事。因此呢，在目前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呢，只好用具象的图画来表达了。当你用人所能了解的语言来尽你一切所能的来形容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那就好像天使们对我们说，我们呢是你们做梦也没有见过的活物，是智商非常高的活物。我们尝试要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时候，你当然就会立刻发现那是多么的有限。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忽然看见了好几年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比如说那个时候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所能做的一些事，我们想要用现在的话语来形容它。好像几年以后如果发明了一种最快的交通工具，我们呢对于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们只是看见它非常快速的运作疾驰飞翔或者冒出白烟等等等等。你呢如果要试图去描写这个交通工具，你就会发现到语言的限制，你呢描写不出来，没有办法想象，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呢，我们只好用想象力来领会以西结所讲到的这些个意象。你也记得主耶稣曾经与尼哥底母讲论到人是如何必须重生，那他尝试向尼哥底母解释一个我们人所不熟悉的观念，所以呢，尼哥底母就问了这个问题了，一个人老了怎么能重生呢？他还能回到母亲的腹里再生一次吗？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做呢？主耶稣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明白，若对你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明白呢？圣经说，若非圣灵的启示，就没有人能领会神的事。现在我们要看属神的事，实在是需要圣灵赐予我们悟性和理解能力，这样呢，也许我们就可以管窥其一二了。我个人相信呢，这些先知们所看见的一切，当我们进入属天境界的时候，也会看见的。所以你们应当自己好好的在这些事上去装备自己，虽然目前在你脑海中是很难理解他们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亲眼看见的时候，你就 回想一下你读过的这些东西，就会发现说啊，我认识的还不错，还没有太走样太离谱。第一节第二节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西底家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犹大人的王。当西底家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约雅敬做王才三个月，他还有他的母亲和家人一同被掳了。那同时被掳的呢，也有一些别的犹大人。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以西结七次用这句话说耶和华的手按在他身上，这是第一次。后面我们在三章的二十二节又看见第八章他又是用了这样的话，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北方呢是主所在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说到撒旦要将自己高升的时候，他说我要升到北方的极处。如果用地球作为出发点的话呢，神属天的国度是在北方的某一个地方。在最近的报纸呢，有一篇报道，他说到最近科学家发现呢，在宇宙里面呢，有一大片的真空的空间，这让科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这个发现和他们以往的理论呢，相冲突的。以前呢，根据大爆炸的理论，他们说在整个宇宙中呢，是均衡的散布着从大爆炸而产生的爆炸物，所以呢，不可能在太空中会有一大片的真空的空间存在。可是呢，现在他们发现呢，宇宙中呢，存在着极广大的一片真空空间，而它的位置呢，竟然是朝向北极星。这一件事情呢，对于地上的科学家来说呢，是一个谜。他们研究这个发现的人呢，正在想着一切的办法来消除这一个大空间和以前所谓的宇宙起源的理论中间的矛盾。从这里的北方不是指着巴比伦，因为你知道以西结当时人就在巴比伦。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你有没有见过剧烈燃烧的火焰层层包裹，在极具爆炸性物质爆炸的时候产生的大火呢，就像一个火球升上了天空，其中的火呢则是层层包裹，这个场面是相当的壮观。好多年前呢，我在洛杉矶上学的时候住在圣泰安娜，在上学的途中经过了很多橄榄树林的地方，这里啊有一个橄榄油厂，有一次回家路上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厂啊失火了。哎呀，我们被吸引了，专心的看着这个大火。我们靠近的时候呢，忽然间那个厂发生了爆炸，只见一个大火球啊升到了空中，火是越烧越大，并且呢火中包着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哇，那个景象真的是令人震撼。以西结看见从北方来了一个大火的云，圣经里面呢常常说到神被云包围，在神的周围有荣耀的云。你记得当神在西乃山降临和摩西说话的时候，有一朵神荣耀的云遮盖了西乃山，而且呢有火从中发出，并且火中还发出晶晶的光耀。以西结在这里呢再次写出了这种意象，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里描写的情况呢，和西南山出现呢相类似，都是火中有火，其中显出光耀的颜色，又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这里呢，以西结又是在用人的言语来描写他以往从未见过的活物。我们呢，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脑海中呢，想象这个四活物的形象。它们呢，看起来像人，各自有四张脸孔，四对翅膀，它们的脚掌呢，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它们走动起来呢，不是绕圈子，而是直接往前行。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将发现这四活物的描述和启示录第四章里面约翰所看见的四活物啊相似。约翰呢，也有看见神宝座的异象，其中的四活物也有四张脸孔，他们都描述了四活物。约翰的描写是在启示录第四章，以西结的描述呢，则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在那里呢，以西结说，这些神创造的有智慧的活物乃是基路伯，他们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在启示录里呢，我们看见这四活物在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意象呢，也符合神给摩西见会幕里的指示。希伯来书说那是天堂的模型。我们呢，大多数人都在某个时期呢做过汽车或者飞机的模型。我们没有造过 P-51 型的飞机，但是呢，我们做过 P-51 型飞机的模型。做好以后呢，你当然没法进去驾驶它了，你做的那模型和真的飞机呢非常像。可是呢，模型只是真实物体的影子，同样的会幕呢也只是天堂的模型。真正的实体在天堂，会幕呢只是天堂的模型。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呢，就有一个天堂中神宝座的模型。神呢吩咐摩西用金经做两个基路伯，放置在施恩座上面，他们呢翅膀张开彼此相接，各基路伯的另一边翅膀末端呢则遮盖住下面的15立方英尺的金晶盒子，这呢也是属天实体的模型。我们呢可以由这个模型得知基路伯是神所造的极其聪明的活物，虽然这个生物的具体形象看起来呢相当怪异，它有人的面孔，像牛犊的腿和蹄，但是这些个活物呢却在神宝座的四周。作者继续描述基路伯的脸道，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每一活物都有四张脸，前面是人的脸，右面是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这似乎是一个怪物。有些人呢，从这四个面孔看到了他们代表的属灵意义，也就是说呢，代表四部福音书里面所描写的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耶稣被描写成为人子，在马太福音中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君王，在马可福音中呢，他是仆人，用牛来代表，在约翰福音中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神性，用飞鹰来代表，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具各执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因为有四个面孔，所以无论往哪里去呢，都不需要转头或者转身，可以一直向前走。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你可以想象一下烤肉的时候啊，烧着的火的情景，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它们的动作非常迅速，如同闪电出现一样，非常的快速。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原文做做法，好像水苍玉，可能是绿色。它们的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这里呢，以西结又在尝试用人的语言来形容这奇异的景象。他说啊，轮子的做法呢，好像是轮子里面套着轮子，它们行动好像闪电，轮子带有那种水苍玉的绿色。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作者呢，第三次提到了这件事，大概呢，这是非常特别的情况，是他以前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而作者呢，再次重复道，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也就是说呢，作者现在描述神宝座周围的事物，因为这些活物呢就在神的宝座下面，在这里呢有一片可畏的水晶。约翰在异象中呢也看见神宝座的前面有一个玻璃海，明亮如水晶。读启示录第四章呢，你们就会发现了，他和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相当的平行一致，他们两个人呢都在人类语言的限制之下，尽力的去描述属天堂的景象，神的宝座和神的荣耀。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两个翅膀相互相连，另外两个翅膀盖住身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你有没有去过尼加拉大瀑布，或者是内华达等等的其他大瀑布，听到这个瀑布大水咆哮的声音？四活物行动的时候呢，就伴随着这样的响声，它们的行动快如闪电，而且呢一直往前。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 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当它们站立的时候呢，翅膀就垂下来。在它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它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它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自己读一下但以理书中描写神宝座异象的第七章和第九、第十章，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也在描写神宝座的异象。约翰描述的呢，则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幅相当好的图画，知道神的宝座大约是什么样子了。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所形容如同绿宝石和红围绕神的宝座，很像以西结这里所形容的。约翰见了异象以后的反应和以西结的反应啊，也差不多，他扑倒在地。但以理呢，也是扑倒在地，还非常的微弱，完全没了力气。有些人说呢，以西结所形容呢是一种飞碟。他们说呢，人类历史中啊，曾经有从太空来的活物来观察地球，他们造了很多人类历史中没法解释的奇观，比如古时候很奇特的建筑物，到了今天那些个事物仍然只有各种猜测，没法解释。另外呢，在沙漠中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特别的痕迹，像是飞碟留下来的。世上呢，也有很多著作讨论说到飞碟，也有很多有关飞碟现象的报道。他们中呢，大多数人讲的呢，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不过呢，也有些很聪明的，他们讲的呢，我们很难置之不理。但是呢，有一位科学家，一位杰出的太空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多芬教授，有一次啊，被邀请去某个飞碟的专题协会演讲，他就研究了很多资料，彻底的推翻整个有关飞碟的神奇故事。他呢，只是从纯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的，他呢，撇开了所有诱惑人的飞碟思想，单单从科学的角度去揭穿了飞碟的传说。那次大会中呢，他是坐在台上，大约有3000个人参加。有意思的是，他观察到与会的人呢，都不是些什么稀里糊涂的人，其中有不少的教授、科学家、和平工作者，还有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大会的领袖问大家说，你们有多少人见过飞碟啊？结果呢，多芬教授惊讶地发现，他看见有2/3的人举起了手。然后那个领袖又问了，你们有多少人进入到飞碟里面去过啦？居然又有1/3的人举了手。多芬就觉得这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他站起来演讲的时候啊，忽然听见一种尖利的噪音啊，这个很深深的干扰了他。他可能很奇怪呀，不知道这个噪音从哪儿来的。他就望了望下面的观众，想看看他们在注意什么呢，好弄清楚那个噪音从什么地方来。他想啊，靠近噪音的人肯定就会看他是从哪儿来的啦，这样 他就可以确定这个声音的来源，并且呢叫人去注意并且去处理一下。哎，忽然发现呢谁也没有四处张望，那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了那个噪音。他忽然意识到这整个事儿啊都很邪门，当场他就被吓得不得了，没有办法教他预备的要推翻飞碟理论的这个报告了。这件事呢使得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个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些个讲飞碟的人硬是要把以西结拖下水。他们说以西结在圣经里面描写的就是飞碟，他对飞碟做了完美的描述。可我的问题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正如我说过的，以西结在第十章里面说，这些基路伯是神宝座前的天使。如果你听到有人描述飞碟是如何沿着直线行走，不会通过转圈来改变方向，单单的走直线，故而呢可以极快的速度行走，他们能飞行，然后呢可以急速的离开。看到那些所谓的不明飞行物的人，有可能是落在看见堕落的基路伯的异端之中吗？我们知道撒旦堕落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同堕落在地上。那个圣经非常奇妙地说，撒旦呢原来是一个基路伯，是瘦高来遮掩约柜的。所以呢讲到飞碟，我们也许是在面对着某一种的邪说，有可能是堕落的基路伯向某一些跟邪术有关的人的显现。在这里呢，以西结描写的是神宝座前的基路伯，但是呢很可能是堕落的基路伯也具有类似的形象和速度。因此呢，我们不能肯定的说有关飞碟的传说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可能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势力在世上不断的增长，就显现其形给人看了。那日子和挪亚的日子一样，有相当强大的撒旦势力横行在世上。如今呢，我们就有可能面对类似的情况。这里呢，我提到这件事呢，只是一个建议。我并不是在宣告说，你看呢，我这里有神秘的真理要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不过是在讲一个建议，让你们大家去思想。第二章，他对我说，人子啊，人子是以西结对自己的称呼，在新约中呢，主耶稣也称自己为人子。在以西结书里呢，你将读到神常常称以西结为人子。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你一定记得他看到整个异象，看到神的宝座和荣耀的光辉之后呢，吓得扑倒在地上，听到一个声音说，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呢，先看见异象，现在呢，又听见主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呢，神是在差遣以西结去对他的百姓讲话，不仅对犹大家，是要对所有以色列百姓说话。他们或听或不听， 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我差你去奉我的名讲话，他们呢听不听都不要紧，他们是背叛的百姓。但是在你讲完预言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他们中间有先知了。人子啊，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神对以西结说啊，他们不一定接受你的话，因为他们呢是悖逆之家，他们极其悖逆，很可能用荆棘和吉利来对付你。当地人处罚人的一种方法呢，就是用荆棘和吉利来打人。他们也许呢会加给你重担，但是呢你不要惊慌，不要理他们。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竟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这里呢，主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话，然后呢主就将一书卷放在他的面前，他打开来见书卷上呢写满了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当然呢，吃书卷呢是一种象征。在启示录中，上帝也给了约翰一卷书，叫他吃下去。约翰吃后呢，口中发甜，肚子却发苦。在这里呢，神吩咐以西结将书卷吃下去。我们呢，平常有时候呢，也会说，啊，那个人呢，把这本书啊吞下去了。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把书烘烤烹调一番，然后拿出了刀叉一口一口把那个书吃下去，而是说呢，他把这整本书完全吸收了，书中的内容呢就好像食物一样变成他个人的一部分了。因此呢，人吸收了某一种观念思想之后，那些个东西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所以神要他吃下书卷，意思呢就是将神的话语吸收到他的思想意识中去。我们呢也应当这样去吸收神的话，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对神的话有一种饥渴，当我们吸收神话语的时候，就会像以西结那样觉得味道啊非常甘甜。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着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意思呢是你要好好的吸收，然后呢再传讲出去，就是服侍的本质。你要将神的话吃下去，让它呢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呢再传讲给别人听。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着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注意啊，神是差他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到外邦人当中去。 到陌生的外国人中间去，到那些语言不通的地方去。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如果呢，我差你们到不信上帝的民那里去，他们呢可能会听从你。可是我现在是差你到以色列家去，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啊，他们呢会给你脸色看的，但是呢不要怕他们。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啊，你要用心领会神的话，耳要听闻，要让这些话呢成为你的生命。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灵将我举起，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你一定还记得那声音，如奔流的水声。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的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急，并且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啊，这是他的奇异经历。就像有些人说的，被飞碟抬到了高空，似乎在基路伯的帮助下完成了航太工程。我就来到提勒亚庇，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他往东方走，来到了提勒亚庇，住在被掳的人当中，被所见的景象啊惊呆了，非常忧闷地坐了七天。你也许记得约伯遇到灾祸的时候，他的朋友来看他，也是坐在那里七天，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就沉默地坐在那里，一直等到约伯开口埋怨自己的遭遇。这里呢，以西结做的呢是同样的事，他只是静静地坐着，观察那些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说神呼召他，赐他使命，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他的责任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听神的话，另一方面呢是替神警戒百姓，这一直是神做工的方法。有很多人呢不听神的话，他们的耳朵已经失调了，收不到神的频率。神呢总是用与他相通的人来接触那些与神隔绝的人。神要使用你接触那些世界上与神没有交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听圣经的主要原因。 神呢有一个使命给你们，他想接触这个蛮有需要的世界。神在用与他有交通的人，要借着他们接触满是需要的世界。主对以西结说，你要听我的话，然后对他人传讲我的话。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神说，我设立你做守望的人，你有责任说我的话。比如我要你对恶人说，你必要死，如果你警告他，他听了进去啊，很好，他将得生命。如果他不听，至少你救了自己的性命啊。如果你不警戒他，他死了，你就有责任，你手上呢有他的血。我手上有那人的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服侍神上失败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用我们做他的发言人，对那些作恶的人警告说，哎，你最好从恶行中转回，否则呢，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了。如果我不去警戒他，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呢就会被毁灭。说我手上有那人的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呢就是神要向我追讨那个责任，而忠心服侍神的奖赏，这就轮不到我了。要注意的是，神没有要以西结去说服恶人回转，也没有要他去与恶人争论啊，他只是要去向恶人宣告神的警戒，仅此而已。我们基督徒呢，常常错误地以为神要我们去叫人改变信仰，去叫人信耶稣。其实呢，我们呢没法叫人信耶稣。神没有吩咐你去叫人改变信仰，只是要你呢去警戒人。这里呢，神的呼召是，我呼召你去警告他们，你要顺服神，要负起责任来。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也就是说呢，如果有谁离开了神的道路，走到了歧途，神呢就会放一块绊脚石在他面前，那会害得他下地狱。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血。这跟我们所谓的永远得救又有什么关系呢？啊，确实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旧约中的义呢，是指人顺服神的律法而有的义。而新约的义呢，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义。这个义呢，是神因信加给我们的。可见呢，这两种义呢，是不同的。另外呢，这段话和我们呢，也有一点关系。现在有好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活呢，却属乎肉体。我呢不在乎你宣称自己是谁，但是约翰警告我们，不要虚假地表白自己的信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至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了。啊，有些人呢总是说了一大堆，行为表现呢和他们说的却是不一致。如果我说自己啊行在光明中，生活呢却随从肉体的情欲，行在黑暗中，我显然是在自欺，真理就不在我里面了。 有许多人呢，只有口中承认耶稣，但是生活中却没有结出果子来，生命中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的行为为人是在肉体里面，神的话明明的警戒我们肉体的行为。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无论你口里面怎么说，但是你的行事为人，如果是在肉体里，你就是生活在持续的罪中，与神为敌。那就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好事，你的生活就表现出来了，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将义加给了我们，但是你的生活表现否认了耶稣基督，你将来呢就会在自己的罪中灭亡。神在这里传命给以西结，叫他用神的真理去警戒以色列人。他说啊，你必须如此做，当你这样做了呢，你就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了。作为神的仆人，我也按着神的话和我对神话语的认识，要警戒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继续不断的在肉体里面行事为人，不跟从圣灵，不接受圣灵的引导，不思想属灵的事，尽管你口里说你是基督徒，你的生活呢就否定了耶稣基督。许多人被假先知们引诱，误入歧途，那就有一种虚假的得救的确据。那些个假先知们鼓励他们说，哎，你爱怎么样生活都可以啊，没什么关系啊，只要你按时奉献啊，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啊，这是第三次他用了这个句子。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他的灵是被提到加巴鲁河边，现在他呢要走到平面去，在那里听主对他说的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但在加巴鲁河边，他也可以在平原那里。有的时候呢，神叫你用这个方法做这件事，有时候呢，他也叫你用别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常常要把神限定啊，要把神的定型，这是我们以前的做法，好像呢，神必须继续不断的用同样的方法才可以做事。我们就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以为神是定型的，神做事呢，只有一种方法。我们常常落到这个错误里面，说啊，我们以前是如此这般呢，我爸爸以前是这样做的。我们常常掉在这种陷坑里面，教会呢也常常会犯这种错误。现在有很多仪式已经没有办法与人沟通了，已经行不通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免得别人就来抓你、找到你啊！以西结每次见了神的荣耀，都俯伏于地，那神的灵又把他扶住，就能够站了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现在呢，你回去自己的家中啊，但是他们还是会来捆绑你的。”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以西结不久之前呢，才接受了使命，说要替神说话，对不对？但是呢，他也会有一段时间呢，不能再讲话了。而神说，什么时候主要他讲话，就一定会使他能张口。那时候呢，他就要对百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那听的人呢，让他听，不听的人呢，就让他不听。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也常常说，凡有耳可听的让他们听。这里呢，是让以西结要明白，他呢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责备百姓，去对百姓说话，他呢必须等候神，一直等到神要说话的时候他才说话，但不是在神说话以前他自己要说什么啊。为了确保以西结不说自己的话，神呢让他哑巴了。有的时候呢，我真是很希望神让我变成哑巴，所以呢，我也没有讲过那些个。我以前，我讲的那些个是自己要说的话，不听的任他不听。神说不听的呢，任他不听没关系，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你只管告诉他们我要你告诉他们的话。第四章，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这些砖呢是12寸乘14寸的大小，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挖掘出来有一两千块这种砖，他们用这些砖来记录大的事情，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砖片，他们呢在上面写字。那主说把这些砖拿来，在上面呢画出耶路撒冷城的图样，又围困着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锲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着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里呢，以西结要对以色列人做形象生动的讲道，他在砖上画出耶路撒冷，然后呢画出进攻他的军队，还有撞毁城墙的撞锤。之后以西结带来铁台子，将它放在他和城墙之间，这是在给以色列人说明仇敌将如何用撞锤打击这个城。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神已经定义要将该城交在仇敌手中。可是这时候呢，假先知却在对百姓说，哎呀，你们不要担心啦，耶路撒冷一定能够胜过巴比伦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会来接我们回家啦。以西结说不是这样的，同时呢他就用手中的砖和锤来给以色列人演示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情况。以西结一共用了四种方式来向以色列人阐明神的真理，其中第二种方式呢比较难做。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神说啊，你要向左躺卧390天啊，一天呢顶一年，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少年 在过犯罪恶中的生活，然后呢，他又要向右侧卧40天。我想呢，他不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吧，他大概是会起来走一走，然后再回去躺下。但是要让大家都看见他在那样的躺着呢，他可能每天早上呢都要去那里向左躺下来，然后就说我是在担当以色列人的罪，日期满足之后呢再向右侧卧40天。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这是告知向百姓传讲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的第三种方式。他呢不会打败巴比伦，反而会被巴比伦打败。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他要做多种材料做的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着饼。他侧卧在地上的时候呢，在390天以内都必须要吃这个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一星六分之一，按时而喝。换言之呢，要量好那个水量，每日喝一星六分之一，每天喝的水呢大约是四分之一加仑。你吃着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这是要表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百姓们会怎么样的挨饿。而与此而且呢，还有水的缺乏，所以呢，他们必须量水而喝。他们将会碰到粮食短缺的问题，所以呢，必须将各种的豆子和麦子混在一起做饼吃。因此呢，他们尽一切所能去找各种作物放在一起做饼吃。当时呢，很快就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百姓们呢会饿死。所以呢，神叫以西结用这样的方式做出示范，告诉他们耶路撒冷会被巴比伦围困，他们呢不可能胜过巴比伦的军队，而百姓呢将会在城内被饿死。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说，我会把他们赶散到外邦的列国当中，在那里呢他们都要吃不洁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那以西结说，我一辈子都没有玷污过，一直都很洁净，现在你要我沾染不洁吗？那我怎么能做这些事呢？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第五章，这里呢是他用的第四种形象的方式。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着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以西结这样做看见的人呢一定会觉得很怪异，无疑的他们都注意到了，他们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用着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 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这里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它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它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以色列呢，有神的典章，却将他们都丢弃了。今天我们的国家呢，也是丢弃了神的律法，把它变为行恶的根据。我们有多少律法都是在保护和偏袒恶行的呢？这正是以色列人先前所做的。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身上，同样的也会临到我们这片土地，因为我们也是拿律法包庇恶行和邪恶。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神说呢，我会在你们身上做我从未做过的事，因为我厌恶你们。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这一切过后呢，他们将相咬相吞。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方原文作风。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这就是以西结将他的头发分成三份，烧掉其中一份的原因。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会在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前死于瘟疫和饥荒，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巴比伦军队来的时候呢，有另外的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于刀下，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则会四散，但神会让刀剑追赶他们，消灭他们。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够存活下来，神将保守部分剩下的人，将他们带回这地。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继续攻击耶路撒冷，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要成为列国的警戒。 看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他们会非常的惊骇。那时，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神的审判呢会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巴比伦人会被征服，不要以为你们很快就会返回家乡。神的审判还没有成就呢，耶路撒冷还有好多灾难要来，它会毁灭，留在城里的人呢，三分之一会饿死，三分之一呢被刀剑杀戮，逃脱的三分之一人也会被毁灭，因为神会让刀剑追索他们。下一次呢，我们将从第六章开始讲，他一开始呢就向以色列的众山说话，但预言呢我们会在第34章里面读到，你们一定会记得我们说过的，耶路撒冷会变为荒凉，但是在荒凉之后，时候来到了，神呢就会做复兴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些预言应验的时代，神呢正在做复兴的工作。第34章说到以色列的山会荒凉许多世纪，这里说到的山上呢都建了祭坛，神说他们会荒凉好几个世纪，甚至于上千年。然后呢第34章又说神会做复兴的工作，赐给他们葡萄园。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旅行的话呢，就会看见神已经在那个地方做了这种复兴的工作。以西结书呢非常的令人兴奋，他既谈到即将临到的审判，也说到未来的复兴，而这些预言呢现在正在应验。这本书开始于以前的历史，但是它呢一直向前，直到今天我们在经历的世界的大事之后呢，它还要继续往前走，超过我们，直至将来要发生的事。你们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好，现在让我们来祷告。父啊，我们为你的话而感谢你，但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吃下去，变成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吩咐传讲你的话。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但愿主保守你们度过这个星期，愿你们顺着圣灵而行，顺服圣灵，充满圣灵，因为只有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愿我们省察自己，免得我们被神审判。我奉主的名向你们说，你若在肉体中生活，神必会将你带到审判之下而毁灭。你必须跟随圣灵而行，愿神引导你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